已经说了，这个我非实有可得，在经典当中，有的部分也有说我，但是这个我呢是私色我，言说我，就像我们说种种事情呢，建立相应的含义来做表示，并不是我存在这个真实性，有永恒的不变化的存在，所以无我即我是一种颠倒。问：云何知是颠倒？答：有染污故。身见是染污，所谓我所执。那么这里就答复了这个问题，说这个实有我，相应的这种认识，这种观察的立场角度也是颠倒的。他为什么是颠倒的呢？有染污故，就说这个我想呢是染污的，这染污是对清净来讲的，就好像这个衣服啊，新做出来或者是洗干净了，那么这是一个干净的衣服，那么穿了之后啊，要走路啊，做事啊，这个会沾染到灰尘，那么就是污秽了，那么就要去洗，不然的话这个衣服就没办法穿了，就是染污。这个是衣服穿着上的一个净和染。那这里讲的染污呢，是指心里面的染污。那佛法呢是要引到这个我们呢转染成净，有染污的心理层面烦恼的这个生活状态，经过启发引导，然后进行观修实践，遣除心里面的染污烦恼，获得清净，转染成净。那么这个我执呢，我颠倒啊，就是染污的根源。身见是染污，这个身见，在佛法里面来讲呢，将烦恼啊，做了一些归类，有一般最起码讲的是三毒烦恼，就是贪烦恼、嗔烦恼、痴烦恼，这个是归的三大类，那再细分一点呢，就是六根本烦恼，这些意思啊，我们一定要了解，一定要懂，你学了了解了，对于身心的观察了，修行的这个障碍消除啊，是很有帮助，否则的话呢，你这个心理层面呢出现哪些偏颇了，你自己是无法意识的，你还觉得很这个嘞对路很正常，其实上已经偏离很远了。那么这六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不正见，这六根本烦恼。那我们就这个不具体再更进一步解释，我就先大概又说一下，因为这说的身见呢，你就一定要补充，没有办法绕过去，那如果说都是久学的来这个一起学习这个内容呢，那不用解释了，身见就是身见嘛，就那么简单。那么这个不正见呢，再分了五种，就是再细分五种，那就有十个根本烦恼啊， 贪嗔痴慢疑，这五个了。那另外五个不正见呢，就是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进取见，这样的五个。那么这个见是什么意思呢？见呢，在佛法里面来讲呢，就是它有一个相应的认识，在心里面这样呢坚持持有啊，那就称为是某某见啊，什么正见、邪见、断见、常见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广义上来讲呢，人人都有见。所以像《论语》里面讲说，商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智，智就是他的这个认知，他的认识，你这个打仗呢，把对方打败了，把他这个统帅呀可以抓起来。但是一个人呢，他的这个心意心智啊，是很顽固的，这是匹夫不可以夺智，夺不了的，就是各有其智。那从佛法来讲呢，这就属于是广义的这个见的意思。那么这个身见，它是依有情五蕴相续产生的导想，在这个上面建立实有我，那么又称为萨迦耶见，称为我见，称为坏聚见。坏聚见呢，就是从名义上呢让人见到这个词，直接就这个消除啊五蕴上即实体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个五见，它是属于佛法里面说的这个历史，就是力的烦恼，就是五个力的烦恼。为什么说它力呢？就是说有这样这些烦恼起啊，它的这个作用呢迅疾，这个又有力量，所以为什么需要学佛法，要听懂，要闻思啊？你的这个观察一旦建立了正确的方向，那么这个相应的改变呢效果呢，那是很明显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做什么事情一样的，最开始啊懵懵懂懂啊，是也不怎么知道，然后经过一些碰撞，突然间找到一个好方法了，那么就很快的就做好了，把这个事情完成了。所以这个见呢是很有大的这个作用的。所以这个五个不正见呢，它是五种烦恼相应的这个认识，相应的立场，所以随之而起的就是种种烦恼，种种心理染污。那么这个身见是染污所谓我所执，这个当中有两重，一重是我执，一重是我所执。那么说这个我，这个是在思辨引导的时候，把要破除的内容，阐述出点，阐述出来，画出来，那么就是对应所指啊，颠倒意识当中，细论意识当中所建立的，所树立的实有我，那么这个是这个内容的界定。那么从这个我执来讲呢，是不一样的，就是对于这个观念，对于这个细论所依建立的内容， 支持起来了，认为是有的，就是他的反应当中，他的思维观察当中，自然的就觉得是如此。那么这个就是我执。这我所执是怎么样？我所执又是一我的设定中心点的建立之后，对于能够相连贯做这个只有我归属的部分，那就称为我所。就像商店里面这个衣服啊，你不会说是我的衣服，但是你拿钱把它就买过来啊，你就穿上了或者放在衣柜里面了，那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想？这个是我的衣服，那我所就有了。那比如说现在你这个身体没有投胎呀，没有支持这个父亲母血的时候，它到底是谁的？它不是哪一个的。当你支持起来的时候啊，把它支持一辈子几十年了，那么它就是你的一个工具。这个四大假合的肉体是我的啊。那比如说这个手啊，人家要把你砍走，你肯定会痛苦啊，不但是说感受上的痛苦，还有心理上的痛苦。这是我的手，不能砍掉。那假如说毒蛇咬了一口，医生跟你讲呢，你要把手砍掉，你才能保住小命。这个时候怎么想啊？赶快砍，越快越好，省得毒发身亡，就一点都不在意这个手了。所以你对他这个我所是怎么样？他是有范围的大小的迁移，就像一个国家一样的嘛。本来一个小小的国家啊，慢慢发展，慢慢发展啊，变成一个大国家。那也有可能一个大国家呢，因为意见不一样呢，分崩离析，变成若干个小国家。那么这个范围呢，变大变小，或有时候也变没了。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就是说它是一种共同意识的执着，群体执着。那么这个个体当中的我所执啊，执着了，就是以颠倒认识当中树立的我体为一，跟这个有归宿的就有归属性的内容都是我所啊，那么就是我所执。如果讲身见的心理层面，从旁边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那就是我执，我所执。所以在观修啊，省察了自身烦恼特征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是不是有一个我执在那里。我啊我啊我的啊，这个东西我怎么样的，我如何如何的啊，这样的一个口吻，其实呢就是他这个烦恼啊染污啊，他不断往外冒，就好像这个泉水呀、或者是有的地方是硫磺水毒水啊，他往外冒，这冒的越来越多啊，那就是形成了小河啦溪啊等等。那么人的种种烦恼就从这个身见这种心理层面慢慢慢慢展开膨胀。当然呢，随着人的观察范围，他的心理层面可能是很大很大的，有的可能就是范围小一点点，差异不多，本质一样。那若不颠倒则非染污，其实这里是一个互解，就是前后互相反写解释的意思。那说是颠倒，为什么是颠倒啊？这个是染污，甚至是染污。那么说染污呢，染污的是什么？就是我所执。那这里也就进一步讲什么样，若不颠倒则非染污。那么这个染污的诠释呢，解释又从哪来呢？ 就是从颠倒啊，所以颠倒啊是染污啊。如果颠倒的本身呢，从前面所答了，已经有讲了，就是无我即我，这个是细论的，有了我才会有常见断见，这个边见这个生起来，边见形成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若不颠倒，则非染污。那具体说到颠倒的层面啊，到下面呢，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会继续做阐述、做解释。那么这里就先这个止住到这个范围。问：云何知我执是染污？答：染污因故，有我执为因，贪等染污得起，是故知是染污。那么这里就是问一下了，那怎么说这个我执啊，那就是一个染污呢？就是有的人听到佛法里面讲无我，那就开始打结了。如果都是无我，这个我是假的，那好啊，你的衣服也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你不是讲无我了，那你拿给我行不行？那你要不拿给我了，你就放不下，你就是有我。他就是这样来曲解佛法里面的无我意，很浅化性的认识这个层面。所以在经典当中有的地方也问到了，就是讨论什么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阿罗汉呢，他烦恼断了，无我了，那么阿罗汉的依，阿罗汉的波，乃至于阿罗汉比如说去起食的时候起来的饮食，那么阿罗汉会不会说这个是我的钵啊，这个是我的袈裟了，这个是我的饮食啊？会说的，还是这样说，这个是我的衣，这个是我的钵，这个是我的饮食，不会说无我了，就说你拿去吧，你吃吧，这个衣服你穿吧，不会这个样子。所以啊，佛法里面的内容呢，不去闻思不了解呢，就很容易拉直了想，就想到偏于一边去了。那么这个我执，它是指实体有我，并不否定这个因缘展现当中相待的现象差别，彼此相对应的参照。那如果建立实体有我，那是不一样的，就是觉得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实体性的自我，从过去到现在乃至于未来一直一直就是如此不异不变常依自在的。那么这里为什么讲说这我执是这个染污呢？阿罗汉他没有我执了，但是相对的参照说我的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是会说的，不然呢不能说。那么这里我再多说一点啊，就说对于我本身这个字呢是一个，但是意思有多重，就是现象界的你我它的符号性的代表参照，这个就是成了圣者也仍然是这个样子的，本身就是如此嘛。第二种呢就是说一种感受性的一种聚合性的整体性的这样的一个我，那么这个是不是有的了？ 这个是五蕴现象。第三种是怎么呢？第三种就是觉得有一个不变的一个实体性的，这一个我存在，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导想，是一种错觉，由此错觉形成贪等其他的烦恼，所以答染污因故，就是只有实体我，就会引发贪嗔慢，种种种种的烦恼，都是从这个展开的，都是从这个发起的，就是有相应的自我自体的实体之，还不是说我们一般讲的说这个自我意识啦，有没有这个相对的差别啦，不是这个层面，而是对于自我的这个生命五蕴当中形成了建立了一个不易不变的实体，这么样一个主体。所以当境界当现象在变化的时候，种种因缘展现的时候，不会如是观，不会跟因缘的事实啊相契合，这个时候就被自我的主体存在感所绑架，就绑定了，所以就是随着这个相训的一习惯有爱着，不相信的这一习惯就有嗔恼，那么将此将彼呀，固化了的建立之后，就有我慢，种种种种这些烦恼起来，那么都是根源于实体自我观，实体自我观，并不是说相应的差别我了，这个角度已经不是停留在这个角度了，而是根底于我就是我，我始终是我，这么一个实体当中，然后就起种种的贪嗔，乃至于生命相续的时候，这种我所的感觉很强烈的掀起来发起来，那都是我执，都是我执造成的，所以这个才会无名原形呢，是缘这个名色，生死流转，下一个轮回开始，都是我爱之来的，所以只要没有消除，没有突破，这个烦恼就不可能断尽，一直都会有，所以这个要了解，要剖析，就是有佛法的这个道理引导，升起智慧观察，就好像有智慧刀啊，智慧剑呢、能够把这个虚妄的层面给切除掉。不落在这个当中，那么这里讲为什么说这个我只是这个染污啊，就是它是种种染污的因，所以像过去讲的色人先色马，情则先情亡，抓关键抓主要，那么佛法的修学了观修啊，你要抓关键抓主要呢，就是要破我，要无我，而且要确定性的把握好，而不是似是而非的概念观念，那么这样的话呢，往往你使了很多力，但是呢没有效果，反过来是增长你自己的烦恼，你还觉得自己是修行，所以这里呢就是探讨这些层面，能够引到建立正确认识。 染污啊，这个根本呢、啊、能够知道了，而且进一步有办法去破除，破除了之后其他种种烦恼啊，贪嗔慢啊等等一切呢都停下来了、都息下来了，就好像这个时候放电影、放的这个动态的这个景象呢很多啊，场面非常的这个激烈了，甚至于壮观呢，突然间停电了，什么都没了，停下来了，有电，有这个光呢放出来，这个电影才有，不然都没有了。那么我们这个种种的烦恼的表演呢，就是因为有我啊，从这个我爱开始了，贪着啊等等啊迷恋呢、如果这个根一去了，就像这个树的根刨掉了，现在不枯萎，它也这个坚持不了多久，叶子就开始黄，枝就开始垂，最后树干都要枯掉了，没有了，停下来了，是烦恼的根源断。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我字是染污呢？它是诸染污的因，故字是染污。是为什么是染污呢？就从这边字染污。问如汝所许，色等无因，说人假有，此人与因为义为义、那么这里就进一步探讨下去、就从这个引导啊思辨的层面呢、进一步剖析，就是说如你这样所说，就前面既曰人假非实有嘛，就是人是假的，假人一个，非实有的。那么如所许色等，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五取蕴又称为五音，早期不叫五蕴，早期叫五音，后期叫五取五蕴，那么这个说人是假有，那么这个人呢跟这个五音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是一是义，那么这里就展开探讨，展开追问。那么在曼童子十四问当中啊，那么就是曼童子问佛嘛，生义生与命呢也是一是义，就是命那就实体有情嘛，生呢就是五蕴聚合了，是一是义就跟这里问的这个情形讨论的情形呢差不多。既曰假人与实因，不可说一义，若说一义者则有二果生，那么就说这个假人我这样的一个主体，它并不存在，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过。那你如果还要来跟五音做参照进行讨论，说这个假立的友情跟五音的关系是一还是义，那是有过失的。你说一也是有过失，你说一也有过失，这有二过生，就是就是有两种过失啊生起来。这个一的意思是同，义的意思呢是差异不同的意思，另外别有的意思，那这个就是一和义，这个基本的概念。下面就开始解释，解释为什么不说一也不说义。四曰假人与因，不可说一，不可说义，若说一义，二过则生。二过者，若说人与因一，因即是人，人即是死。那么就开始这个嘞，进一步解释。 假人从来没有，虚妄颠倒分别出来的，所谓的我，所谓的这个主体存在，就是一种假定。虽然从这个大范围人也知道生命不可能长保的了，生老病死的现象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式，一个规律，它不可逆转的，就是如此的。可是在这个现象当中，它就贯穿过去，感觉当中是我是这个样子，始终都是没有变化，始终这就是我。可是它又混合在这个呢，色受想行识生命形态里面，来感受，来感觉，不加审辩的时候，应该是说了，多分的人，多数的人都会指我与运是一，就是我跟运呢是一的，就是这个身外无我嘛，就是我吃了就个人吃饭个人饱啊，这个什么感受啊，都是自己啊，是公亲而得的，就是直接而有的，别人的感觉跟你的感觉呢就不在同一个这个线上，同一个范围当中，那是这也不一样的，所以多数会感觉是一啊，那说一呢也会有，就是有思考的这个层面以后，就是想一想，这个我既然从这个主观意识上认为它始终就是不变的，可是现象界是变的，那么现象界肯定就不能够算作我，就从这个当中剥离出来，再加以种种的设想拟定，那就是外道当中啊描述的诸多这个呢我见，诸多的我想啊，什么若虚空、入即微啊，这个好多好的想法，那就是意了啊，就是离五蕴说。那么这里讲呢，不能够说啊，这个说的话什么样子这个不好呢？当然这里分两重讲，后面就是从这个根本上这个说了，实际上在答复五音跟这个我，就是假说的我是一和是义的时候，只要一答复，只要一摄入，就已经滑入了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觉知当中，死女儿她都不在，都不存在的，你讨论这个死女儿是高是矮，是瘦的是胖的，有没有意思啊？这没有任何意思。就像我们世间呢，有些这个新闻，有些什么消息是非的等等，就说出来之后呢，那有的人就出来澄清，那么结果一澄清呢又讲不完，那又套上另外的话来，最后呢讲着讲的了，最开始要讲什么也忘了，也扯不清了，讲不清了，是越讲越远，最后就没有答案，没有答案为答案。那这个我本来都是不存在的，就是假立的，如果说随问者之意就追着这个尾巴去答复，那么在答复之间呢，自我就落入了这种假定当中，也归到了同一个范畴里面，这个思辨呢怎么思辨得出来呢？思辨不出来。所以这里这个回答呢就是说不可答一义，并不是说于现象界，于这个众生呢虚拟假定这个颠倒执着的私有体就无法辨析，也不是，特别是对某些人在某些情况当中的时候，他问有没有我，但是那这个思维基础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够， 你就跟他讲了，他害怕了，就跟前面提到的一样，一说无我，那有的人就说，那没有我，那你的也是我的，要不然更来个一点，说没有你，那就比如说马了，我不是没有啊，不是就马了，那么这个就是，在理解范围当中呢，一定要把握好。如果有的人你轻易的就跟他直接说生意，否定这相应的错误我所执，那么心呢他就不可激发了，不知怎么办好了。所以有些人是信外道的，他不容易升起佛法观点的时候，那你也只能给他有一个嘞，这个中间的过渡。所以这里讲，若说人与因一啊，那么因即是人，人即是实。那么因是什么？因这个五蕴是存在的现象，就是有现象，有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这个人存不存在啊？人本来就没存在，从来就没存在。当你涉入到讨论说这个人跟因呢是一的时候，那因是实，人也就是实，那么就是有人的存在，那呢就是有我的存在，实无有我。若说人与因异，因虽非人，人亦是实，就是不管是肯定的答复因与人是一，还是否定的答案，也说这个人跟因呢是异的，颠倒当中的有情我了，这不跟这个五蕴是同一范畴同一回事，虽然是否定了，但是对于假说之人，细论颠倒以为实有之人，并没有否定，所以在有些地方思辨的时候，观五蕴非一，观五蕴非异，那就有五蕴的范畴本身执着所依，进行思辨剖析，从这个当中拔出来，并不是拔出来之后又另外建一个这个所谓的中间的不依不异的这个友情来，不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地方思辨的时候是先有假定，就是依观察假定，并不是说答复的时候这样答复，所以这里呢就从答复的角度上来讲，不能答复为一为一，因虽非人呢，那还是成立了人是实有，只是人不是五蕴，这五蕴不是人，以是故人是实甚有，一义不可说，是故如来子记论成，这个子记论成呢，就是有人问，这个五因跟人的关系，那么佛呢不会对一做一个答案，也不会对异就是不同做一个答案，为什么？人本假是色，所以不论哪一种答复呢都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对某些这个说法这个已经是走了样很多了，你澄清的可能性都没有，就不必要澄清，澄清不了，那一定要是有相应的因缘范围才可讨论，所以四故如来子记论成，子记，记就是记答的意思，子记呢就是不答，自答，不回复，所以不回复也是一种回复，就是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那么这个就第二重说完了。既曰：若知人是实， 一意应可说，一意不可说，只说则无理。那么前面是从答复的角度上来讲的，那么这里是从知识的层面做剖析。假如说呢，这友情的坚持从这个本身来讲建立有我，那么这个我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我呢？如果有我，那就应该是一意应可说，前面是说我施舍，那就不可说一，不可说一。那如果说只有情为有，那就一定要从一善或者从意善来讲。如果一善不可觅，意善不可得，周遍思察了，审问观察了，那这我都不存在的。此说则无理，那么这个说我啊，又说实有啊，我在哪里呢？就好像一个人他说他有很多什么这个东西，很多货物一样的，一会说仓库，一会说工厂，一会说哪里，那么你就依他所说直接去观察观察，仓库有没有，工厂有没有，商店有没有，通通都没有，那么这个就肯定是不实之语，说了不实，没有的，没有的是那我们众生颠倒啊，觉得有个我，那么这个我从哪里来，这个我以什么来建立，找找看，找到了那才能够说，找不到那都是妄想。所以禅宗里面呢，参见佛是谁，参究审问追究，就参呢，这个我在哪里啊，是这样的。那有的人参半天开悟了吧，觉得有个我了，光明自在的了，这个都是道想本来是要参究契入真实，结果呢走向了反面，形成了颠倒，倍加颠倒，是这样子那么这些这个基本的道理这一定要学不这样学了是走不出来。下面记曰若人执事这个人是实啊，那么就相应做解释了。是曰若人为大师教，只有十人，四十人与一意，与应一意，则应可说，而只与应一意不可说，此说则无道理。那这个就解释来讲呢，也是很简单这也不复杂就说呢从相反的角度上来讲，特别是在做对破观察的时候啊，论点里面都是陈述自己观点，对方观点，由这个观点的假定为开端，然后根据事理，事的话就是现象的事实啊，理的话就有比量的推理，以及呢这个经典当中圣教量的这个解释，来证成是符合的还是不符合的啊。经过这样证成之后，才会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够建立明确的这个呢观念所以正见为先行呢，闻思修，闻思修就先要闻思，树立正见，这个是第一的所以有的人就为大师教，这个大师是谁呢？就是指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就师父大师，真正大师呢就是指佛现在我们就把这大师的词啊我形成了一个广义的了有点影响，有点成就就称大师了实际上呢只有佛是大师 只有十人。那么假定我是有，那我在哪里？不能说找不见呢等于没有说，所以就反过来相对的在观察我跟这个因呢，要不然就又可以说为一，要不然就可以说为义，不在运中呢就在运外，不然的话呢这个运呢不可说，这个有情我了不可说，因为我们世间当中啊有为诸行的五运就涵盖了一切，涵盖了。那么此说则无理，就你这说了一也不可说，义也不可说，那等于是我不可说，我不可得，人有情为假。那么这个在思辨的当中呢，总是会提出新的这个类观点来做维护。若汝言人不可说，如火与星非义非不义者不染。那么这里就对方举什么例子呢？这个人不可说了，如火与星，这个火跟财的关系，火跟财的关系是非义非不义。你说这个火啊，它就是财呢？那不能说它就是财，火就是火，财就是财。如果说财就是火，那就不是说这个财可以烧了，还可以烧出火来了。所以不能说火就是财，但不能说一。那你说这个财假如不就能够烧火的功用作用上来讲，它无法称为财，也就不能够称为财。所以这个财和火又有联系的，又脱不开的，离不了的，所以说义啊也不能说，非一非义，说一不可说，说义不可说，说一不可说，说义不可说，那么这个辩护的观点呢，这讲出来之后啊，也好像很到位，确实很在理，就是来类比啊，他所要坚持的实体有情我，也就实有人。虽然从道理上反驳上讲，人如果是实有，那至少的在运中或者运外，能够有认识有认知，作为一个存在体存在的对象呢，是可以被认知的，如果认知都不存在，那就跟龟猫兔脚一样的，说说而已，事实没有，可是这里呢他又举出这个现象，还说了一项相关的道理，如果不做进一步的思辨的时候啊，觉得这个也很有道理，这个我看来啊，是这么回事，你说在运里面也不说，你说不在运里面也不能说，可是这里论主啊做讨论的时候将对方的观点呢否定了，后面呢这个有剖析，就说不然，不这样，虽然若汝言呢，就是你讲的人不可说呢，就好像火和心的关系，那么这里就剖析所举例证所说道理是相似但不是，就是似是而非。既曰意象即世界，甚说亦不染，火性非不说，有而可得故。这个寄送的意思呢先大概说之，然后再进一步解释，就是说这个意象即世界，就是意象，就是火和这个心呢，象是不同的， 火是火，心是心，火心各不同，不能说同，即世间就是世间呢所见，世间所做，世间所知，那么这个世尊呢，佛呢，圣说了亦不然，就是由圣者所说所发言论，也没有说这个一不可说，火和心呢说不清楚，没有哪个地方有这样的这个来阐述，有爱可得故，就是有爱可得，火是可得的，心也是可得的，风也是可得的，不能说不可得。那么下面就开始依这个解释了，再略微解一下，那这说了之后呢，应该稍微了解了。四曰：意象者，火为火大，心为鱼大，个别有象，是故火与心异。那么他举一个例，说非异，这个呢，非不异，既不是不同，因为火从这个呢，柴里面出来，也不能说相同，火呢就也是这个呢，柴了，那这个来说呢，不可说，就像这个人一样的，那这里就举出这个类比呢是不合理的。首先这个火大跟这个心相貌是不一样的，这个火属于地水火风四大章中呢火大为主，就是火大，那么这个心的话就是鱼大啊，就是地大了，水大了，这个风大了，就是鱼大，那么象是不一样的，所以火怎么能够说非异呢？就是有异，就是有差别。那么这个世界呢，世界就是见现象，世人离火见心，可谓烧未可烧木等，亦离心见火，如风吹雁去，是故火与心异。那么这里就是分两类说这个异象，不要说不异，这确实有异象的，既有世间所见，也有圣者所说。那么先说世间之见，世间之见它容易懂啊，就先说，就说呢，从生活的层面来看呢，也是离开火来说心的，离开火来说财的。那么为什么称为财呀？就是说可烧木等，就是这些是可烧的财，可烧的木，可烧的草，就是草也是可以做新的嘛，那么这个就是跟火不一样的，还有呢，离心见火了，就是现在烧的柴呀，他举的火把了，这风一吹，把这个火吹走了，吹灭了，就是风吹雁去，就是走了。如果说这个柴跟这个火那是这个一的，不是异的，那应该说风一吹呀，柴也走了，火也走了，可是这个世间呢所见象呢，柴跟火呢是有差别，火吹没了，柴还在，怎么不是异啊？就是异。圣说亦不然者，就是指圣人呢，经典当中呢，佛世尊无处说火之与心一不可说，是故汝执火心一不可说，此说无道理。就是说呢，这个世尊呢，佛呢，没有哪个经典哪个 这个说法当中讲到火跟心不可说一，不可说一。就是如果说人说假立有情，那就不可说一，不可说一。这个我说龟毛兔脚啊，没有存在了，那个怎么可以说一一呢？无法讨论。所以这个引经证，四故汝执啊，火星一不可说，这个是你所执着，是你所说的，非一非一，然后就说，这个火跟心的关系啊不可说了，想来类比来，这个论证人不可说，所以这里就有些微的差异，就是它模糊了这个范畴，这个火是存在，心也是存在，那么二者现象呢是有差别，不能是一说这个火从心出啊，心依火来定名，这个火来定名呢，就是说不可说的，就是说非一非一的，不能这样说，这个经典当中也没有这样说，所以这样的引证，这样的举例说理是不符合事实的，此说无道理。若汝言非离心见火，分即是心者不染，有而可得故，有火之与风二相别故，就是这个如汝言呢，就是这个不是离了这个心啊，这个嘞见火，那么如果离心而见火呢，那么这个风即是心者，假如说离了这个心来见火，那么这个风啊把这个火吹走了，那么这个风它不能够起火的作用呢，可是这个财能够起火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范围上来讲呢，这个心就是火，那是不是这样呢？他这里是举这个同类范畴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是离心见火的话，那么这个风啊也离了，这风吹这个火走了，那么这个风是不是心呢？风不是心，风即是心，他是举这样的讲，不然就是否定，说你这样呢这种补充呢也不合理，有而可得故，就是怎么样，就是火的相和风的相，是这个嘞有差别的，就是离开心可以说这个火，当然呢离开火也可以说风，风跟火二相有别，所以怎么能够说离心见火了，就是分即是心呢，就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相关的解释了，就将所引证的也做了破除，下面又进一步从这个相应的作者生命活动生命现象来观察了我是不是有的，前面有一部分是说理，有一部分呢说是，那么这里呢是结合这个是来道理上做观察。既曰二故，二有故时起，人缘则非异，好灭即恶生，言生复非理。这仙子能大概性的解释一下这个颂啊，具体内容要等下一次讲了。 就是说如果人是有这个有人假定为有，那么我们所谓的有是有个什么呢？见闻觉知等等这样的，就是我看到了听到了等等，那是一有情说吗？既然说我啊我的了，我看了我听了可是呢，是不是实体有情所发生这个有情我所建立？不是，种种这论述都是爱有故起，就是外有境内有实，然后呢缘内有根呢那如果说是有情来缘呢那么有情是做得了可是只有现象界里面的六根六尘在产生作用，看不到想象出来的那种我如果说有情我存在，就我们想如何想怎么样怎么样，那为什么从事实的角度上来讲，想要保持的它不能保持，不想它要来的它就来了如果说有情实体有，那么有情实体有它应该有所谓的决定性决定的力量。你看我们一般人就说我做主这个事情我说了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说了算很有一点人有情我存在的样子，实际上呢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里讲好灭恶生所以非决定性，所以有情是虚妄所成先说到这些。